林从熙问道：“你怎么知道没有动物住进来呀？”“很简单，如有动物住进，那么肯定会有一股子骚臭味儿，并且能住进这种岩洞的多半是大型猛兽，那么洞内必然会有白骨等。而现在洞内干干净净，就说明没有动物住过。”林从熙笑了：“没有动物住过是最好的了，难道你喜欢闻动物的尿骚味吗？”王威义神色凝重：“世间万物皆有灵，而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朝生夕死，所以许多动物对危险的灵敏性远远要比人类高得多。如果没有动物敢走进岩洞，那么就说明这里面存在着令他们胆寒的东西。”仿佛有一只蜘蛛爬上了林从熙的脊梁，在自脊梁深处狠狠地噬下。林从熙感觉到一股寒气从脊梁深处通达四肢，全身肌肉变得坚硬。他勉强笑道：“就算真有危险，我们这么多人应该对付得来吧。”冷寒铁从洞口处走进来，神色如同洞外的天空，黑压压的，让人的心坠得生疼。他环顾了一下洞壁四周：“刚才唐毅和楚天开检查过岩洞，在地面上找到了一些动物的脚印，还有一些巨大的五指脚印。我们怀疑这个洞穴正是野人的老巢，至少有野人曾经出没过这里。晚上大家都小心点儿。”所有人的心仿佛都坠入了冰冷的井水中，再被水桶打捞起吊在半空中，有着说不出的难受。王威义打破了死寂：“大家都起来检查一下岩洞各个角落，如果有什么小洞小穴的，全部用石块塞死，防止虫蚁蜈蚣什么的爬进来。”众人起身四处查看去了。不一会儿所有人齐齐回来，神色古怪：“所有的小洞穴都被塞死了，看来真的有人住过这里。”花染尘突然现出了惊恐不安的表情：“
我听到了稀稀疏疏的声音，好像在岩壁里藏了许多的小动物，他们嗅到了我们的气息，正往我们这边赶来。”
刘开善跳了起来：“
那我们还是赶紧逃吧，这个洞我看着便有古怪，如果再住下去，说不定连骨渣都不剩一点儿啊。”
冷寒铁摆了一下手：“
可以啊，你要是不想住的话，那就出去吧，去那原始森林里头，那里安全得很。”
刘开善瑟缩了一下，脸上抖开卑微的笑容：“
冷长官说的对呀，外面更加危险的，那我们就在这里将就一夜吧，反正明天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冷寒铁哼了一声，起身走向了洞口。林从熙挨着王威义的身边坐下：“
王教授，你之前说这里是北纬30度，全世界最神秘的地带，这话怎么解释呢？”
火堆的微亮光芒在王维义的脸上蜿蜒爬行，将他的真实表情切开了，他陷入了一种迷蒙的状态中。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会觉得北纬30度就是一个地理方位，或说地球表面的一条线。但对于科学家来说，北纬30度不仅仅是个数字，而且与壮观、死亡、恐怖、神秘等紧紧联系在一起。北纬30度集合了世界上太多的未解之谜，比如说在北纬30度这条线上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世界最深海沟马里亚纳海沟，还有世界最大沙漠撒哈拉沙漠，还有世界几大河流，比如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均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此外，举世闻名的百慕大三角区也在这一纬度。漫长的岁月里，沉陷于此的飞机轮船不计其数。中国也有一个百慕大三角区，那就是同样位于北纬30度的川藏航线。二战时期，但美军在这条航线上就损失了468架军用飞机。关于北纬30度事故频发的原因，西方科学界有个说法，声称地球在其46亿年的历程中，先后捕获了4颗卫星及4个月亮，其中前3颗月亮因被地球不断吸引，最终由于离地球距离太近而坠毁，每次坠落都给地球生物带来一次灭顶之灾，并导致地球变形，分别形成了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其中太平洋和大西洋的2颗都在北纬30度附近，而这坠落的月亮陨石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具有极大的吸力，将一切飞机轮船乃至光线全都吸入进去。这就是百慕大三角区等地带频频出事的原因。最让人叹服的是建筑在北纬30度之上的各种文明奇迹，比如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巴别通天塔、玛雅文明古迹，还有沉没了的大西洲亚特兰蒂斯。这之中亚特兰蒂斯最能激发人类无限的想象力，根据柏拉图在《狄麦斯》和《格里迪亚斯》中的记载，亚特兰蒂斯存在于大西洋上的岛上，全岛是5个呈同心圆的陆地被环状的运河分隔开。亚特兰蒂斯的文明高度发达，岛上的所有建筑物都以当地开凿的白黑红色的石头建造，美丽而壮观。神殿是用黄金、白银、象牙或如火焰般闪闪发光，名为欧利哈坎的金属来装饰。岛内有设备完善的港埠及船只。后来随着国力强大，亚特兰蒂斯开始发动侵略战争，却遭遇到雅典人的顽强抵抗，惨遭失败。失败后的亚特兰蒂斯陷入了坠落的深渊，贪财好富，利欲熏心，最终遭到天神的惩罚，伴随着猛烈的地震和大洪水，一昼夜之间亚特兰蒂斯就沉入海中了。一个传奇的帝国就此在世界上消失。 亚特兰蒂斯是灭亡了，然而他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谜团，后人难以想象，在10000多年前，亚特兰蒂斯人们是如何运起上百吨重的石头用于建造宫殿的。他们据说拥有200岁的寿命，还能够用心灵跟人沟通，跟动物对话，甚至可以利用特殊的石头作为能量之源。也是因为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描述大大超出了人类对于古代蛮荒丛林生活的印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人都认为其是柏拉图杜撰出来的。可是不少人又坚信亚特兰蒂斯是真实存在的。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埃德加·凯西，他曾经多次准确预言一战、二战、美国经济危机等的发生。他一生中曾对1600多人做的催眠透视找出其前世记忆，其中1/3左右的人被提及有亚特兰蒂斯的前世生活经历。埃德加·凯西甚至在1940年时预言道，亚特兰蒂斯被水淹没的地域是在佛罗里达外海比米尼岛附近，人们将会很快在海下世代沉积的泥沙下发现寺院。在北大西洋上的佛罗里达比米尼岛的附近将重新浮出亚特兰蒂斯，它的一部分会在1968年至1969年之间被发现。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预言，不过就在1968年，确实在比米尼岛附近海底发现了2座石造建筑，这就是今天被称为比米尼大墙的海下遗迹。1969年7月，人们又在北比米尼发现了古代希腊样式的装饰用大理石圆柱。自此以后，海底部分开始隆起，凯西的预言似乎开始实现了。倘若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那么无疑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文明观，其中至少牵涉到人类的2个古老命题：一是我们的地球究竟经历了什么；二是我们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关于第一个问题，史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观点，即当今我们的人类并非是地球的第一世文明，而是第四世。例如梵蒂冈成果古抄本和印第安文明的作品中都声称地球上曾先后出现过4代人类。第一代人类是一代巨人，他们毁灭于饥饿。第二代人类毁灭于巨大的火灾。第三代人类就是猿人，他们毁于自相残杀。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代人类，即处于太阳与水阶段的人类。处于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毁灭于巨浪滔天的大洪灾。正常大洪灾正是圣经中所指的大洪水。事实上，全球各地在陆地生活的民族几乎都存在有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例如中国的神话是雷公为惩罚人们降下倾盆大雨，水患为灾，只有救过雷公的伏羲哥伏羲妹乘坐大葫芦得以幸存，他们后结为夫妻，繁衍生息，延续了人类生命。 另外，在出土的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泥板文书、墨西哥古文书、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印第安的古书波波尔乌符等众多的历史文卷中，全都有关于大洪水灭绝人类的记载。这绝非是某种巧合呀，极有可能是人类对于远古记忆的记录。现在考古界有诸多证据证实，人类的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一次大洪灾。例如，人们在美洲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条1000米高的海洋沉积线，证明当年的水位之高。此外，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上，人们还发现了一艘巨大的木船残骸，有理由怀疑它正是诺亚方舟，因为圣经中记载，诺亚方舟最终就停在了亚拉拉特山上。第二个问题，当今的学术界认为是已经有了标准答案，那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人类的出现是偶然性的，是由一只猿群经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进化而来的。但科学界也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非是完美无瑕的。比如说，达尔文认为人类是由一只猿群偶然进化来的，可是众所周知，当今人类世界有4大人种：黄色、白色、黑色、棕色。那么一只猿群能分化出这么大差异的人种吗？达尔文学派可以勉强解释说，这是各个人种为适应本地环境而进化的结果。但这又有一个问题呀，既然环境对肤色的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其他动物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啊。如此的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应该黄色物种出现最多，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应该会出现各种肤色的猿猴啊。然而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这种证据。另外一个与猿猴进化论相冲突的是，人类的身上明显带有许多海洋生物的特征，例如地球的含水量约为70%，而人体的水分含量刚好也是这个比例。所有灵长类动物的体表都长有浓密的毛发，唯独人和海豚、海雕等水兽一样，毛发稀少，皮肤裸露。所有陆上灵长类动物都无皮下脂肪，而人和水兽一样，有一层较厚的皮下脂肪。所有的陆生生物中，只有人类会在食物中加入食盐，并通过汗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还有啊，人类生来就会游泳，喜欢戏水，这些习性与猿猴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有人怀疑人类是利用猿猴、狼、水兽等的 DNA 等进行剪切、拼合，从而制造出来的。早在19世纪，英国的赫胥黎就曾经指出，进化论中存在一个4万年的巨大化石空白区，几乎所有生物包括人类都没有进化中期的化石。科学家勉强将其归结于突变学说，即生物的进化不是逐渐完成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突然发生的，就是跳跃式进行。这些证据都暗示着达尔文进化论未必是人类出现的真实答案。此外，当代科学已经证实， 普通人所利用的大脑只有10%，天才的爱因斯坦可以开发到15%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可能会用到100%，可是现在才10%，这哪里叫进化呀？这分明叫做退化呀。